这里是巴黎 AIB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7年3月7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美国与韩国今天开始部署萨德，美国强调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完全是自卫性防御，北朝鲜刚刚试射的系列导弹坚定了韩国以及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决心，并加快了步伐。中国今天警告韩国与美国承担一切部署萨德引发的后果，并宣告坚定不移加大保卫中国安全的措施。国际评论担心萨德将进一步导致中国与韩美关系紧张。马来西亚与朝鲜关系进一步恶化，继互相驱逐大使之后，两国今天又相互颁布离境的禁令。自金正男在吉隆坡机场遭暗杀案调查启动以来，这两个昔日友好国家之间针锋相对的举动日益升级。朝鲜大使江哲在离开吉隆坡回国时再度抨击马来西亚，马来西亚警方表示将无限期等待三名涉嫌杀害金正男的朝鲜人从使馆出来进行审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推出外国移民进入美国海关的新规定，针对六个穆斯林国家居民提出限制措施，尽管将伊拉克国家除外。评论认为特朗普有可能再次受到司法质疑，但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为特朗普的行政力提供支持。中国人大政协两会涉及两岸关系议题，严厉批评台独与港独。中国国台办主任张之居警告，台独之路走到尽头就是统一。针对此，台湾陆委会主任张晓月反批评说，任何恶言相向对两岸关系都没有帮助，源于恐吓和武力威胁，只会造成台湾人的反感。法国总统大选距离第一轮投票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法国各政党竞选人加大竞选造势。法国右派候选人费勇的佩内洛普门丑闻批评司法干政，批评媒体政治谋杀，及右派候选人勒庞抗拒司法程序，被美国媒体评论越来越像美国总统选举怪异靠拢。
法广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我们再请小山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韩国今天开始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国防部昨天晚上宣布说，部署萨德行动今天韩国当地时间白天开始。美国强调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完全是自卫性的防御，针对朝鲜发射的任何导弹威胁。北朝鲜刚刚试射的系列导弹坚定了韩国以及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决心，也加快了部署的步伐。中国今天没有言辞谴责韩国与美国部署萨德，但宣告坚定不移加大保卫中国安全的措施。据法新社今天发自华盛顿的消息说，韩国今天当地时间开始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由美国国防部做出的宣布显示，美国已经秘密完成运输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行动。稍后美国军方报告的运输画面显示，美国巨型军用运输机将萨德导弹防御系统运抵韩国，至少有两辆大型卡车地面接运疑似萨德的装置。消息报告萨德应当在两个月之内部署完毕，可以应战。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中国指控韩国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导致中国的导弹系统受到威胁。中国今天批评韩国部署萨德，并表示有加强导弹防御威力的决心。中国针对韩国部署萨德展开一系列反制，对与韩国的贸易等往来加以抵制与惩罚。继相互驱逐大使之后，韩国、朝鲜和马来西亚今天又互相颁布离境的禁令。法新社报道说，自金正男在吉隆坡机场遭暗杀案调查启动以来，这两个昔日友好国家之间针锋相对的举动日益升级。与此同时，马来西亚警方表示将无限期的等待三名涉嫌杀害金正男的朝鲜人从使馆出来进行审讯。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进一步报道。
法新社报道指，周二早间，朝鲜外交部发布公告称，在官员们能够确保通过马来西亚案件的公平解决，使得在马朝鲜外交人员和公民人身安全得到充分保障之前，禁止在朝鲜的所有马来西亚公民离境。几个小时后，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谴责朝鲜的举措，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将离境禁令升级至包括所有朝鲜籍人士。纳吉布在声明中称，这一令人憎恶的行为事实上将马来西亚公民结为人质，完全无视一切国际法和外交准则。纳吉布还称，马来西亚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公民的人身安全，要求朝鲜政府立即允许马来西亚公民离境，以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两国在外交战外，马来西亚警方同一天表示，他们将无限期等待三名涉嫌杀害金正男藏在朝鲜大使馆的朝鲜人现身。平壤对此事采取完全不合作的态度。马来西亚警察总长告诉记者说，马来西亚警方相信一名外交官、一名高丽航空的雇员以及另外一名朝鲜籍人士正躲藏在朝鲜位于吉隆坡的大使馆中，这三人遭到通缉，警方需要对其进行审讯，以了解其与上个月在吉隆坡机场杀害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兄长金正男一案所存在的关联。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平壤导弹威胁紧急电话谈话，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美首脑举行电话会谈，共同谴责朝鲜。针对朝鲜在六日向日本海发射四枚弹道导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时间7日上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电话会谈，双方确认发射四枚导弹的朝鲜的威胁已进入新阶段。电话会谈从午前8时以后进行了25分钟。朝中社报道称，负责攻击驻日美军基地的炮兵部队举行了弹道导弹训练，为此日美首脑紧急交换了意见，双方一致认为朝鲜发射导弹明显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是对地区和国际社会的明确的挑战，日美韩应该携手应对。双方提出尽快举行由外务及防务部门阁僚参加的日美安保磋商委员会会议。安倍表示，为提高日美同盟的遏制力，准备发挥重要作用并承担责任。安倍在会谈后向媒体表示，希望今后由日美或日美韩紧密合作对应，日本也将采取万无一失的态势。虽然日本强调日美韩合作，但是美国十分重视中国。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突然决定从3月17日开始访问中日韩三国。美国称朝鲜核岛问题是最紧迫的威胁，认为当务之急是加强与中日韩的合作。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为特朗普穆斯林国家移民限制的新政令提供支持，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6日颁发新的暂时禁止6个穆斯林国家旅客进入美国的禁令。新禁令和上一次颁发的禁穆令一样，将面临司法的挑战和反对者的抵制。国务卿蒂勒森在新禁令发布后第一时间举行记者会为新禁令护航。蒂勒森在记者会上指出，和世界上任何国家一样，美国有权决定谁能进入我们的国家，并把可能会给国家带来伤害的人拒之门外。他说，特朗普总统针对6个穆斯林国家重新下达的入境禁令是强化我们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举措。 是为了防止激进的伊斯兰恐怖分子制造破坏活动而导致的被动局面。蒂德森强调，特朗普总统签署这项命令是使用他正当的权力来维护我们人民的安全，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是总统庄严的职责。蒂德森发表谈话时，司法部长塞辛斯和国土安全部长凯利与他并肩而立，这表明为新禁令护航是特朗普政府内阁的相关阁员的集体行动。特朗普1月27日发布的禁止7个穆斯林国家旅客进入美国的命令，曾在全美各地机场引起混乱和抗议，而后遭西雅图联邦地方法官下令停止执行。美国司法部上诉到旧金山联邦第9上诉巡回法院，遭驳回。这一次新禁令发布后，国土安全部官员向媒体表示，不会再发生入境混乱的现象。
中国人大政协两会涉及两岸关系议题，严厉批评台独与港独。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警告，台独之路走到尽头就是统一。针对此，台湾陆委会主任张晓月反批评说，任何恶言相向对两岸关系都没有帮助，语言恐吓和武力威胁只会造成台湾人的反感。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6号表示，台独之路走到尽头就是统一。台湾陆委会主委张晓月今天回应表示，任何恶言相向对两岸关系都没有帮助，言语恐吓和武力威胁只会造成台湾人的反感。张志军昨天指出，2017年两岸关系最大的挑战就是台独势力蠢蠢欲动。他说，这些分裂行径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必定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台海的和平稳定带来非常直接重大的威胁。这也是大陆领导人在重要讲话中再三强调大陆要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的原因。他说，台独之路走到尽头就是统一，但是那样的统一方式一定会给台湾社会和民众带来伤害。台湾媒体也询问张晓月中国大陆为制台打算从台湾的友邦下手的说法。张晓月回答说，这么多年来中国不愿意面对现实，承认我们是主权独立国家，所以要挖墙脚，这种状况随时存在。但作为主权独立国家，我们在国际社会要有相当空间，要交朋友，这也是民众的期待。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昨天透露，台湾在加勒比海的邦交国有些浮动。今天台湾有立委在立法院总质询问到圣路西亚到底留得住留不住，行政院长林权答询表示，当然尽量维持邦交国的稳定关系，但邦交国如果希望用更多的经济援助来换取，我们不一定要打交道。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台湾对外关系协会秘书长黄奎博今天表示说，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进行双边经贸谈判，台美贸易量大，对美的抵抗力又弱，极可能列第一波谈判名单，未来恐怕美国对台湾造成非常大的压力。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的进一步报道。
黄奎博表示，特朗普决定离开跨太平洋伙伴协定之后，现在一定是以双边方式与重要的经济伙伴进行自由贸易或者经济合作谈判。台美的贸易量大，台湾对美国的抵抗力弱。黄伟峰说，现在特朗普策略看起来像是披着安全外衣的经济战略，看起来像经济保护主义，但实际上是用军事扩张主义寻求贸易上的获利空间。将来台湾跟美国谈自由贸易协定，美猪可能不必然是前提，而是谈判桌上的议题。另外，黄伟峰说，中美双方现在正在互相测试对方。特朗普在与习近平通话时回到美国的一中政策，显示要卖给中国一个面子。黄奎博则表示，美国对于美猪及农产品进口还有医疗器材的知识产权非常关心，如果台美展开贸易谈判，这方面台湾一定会让步，政府应该对可能受影响的产业开始进行沟通。另外，黄奎博指出，两岸关系现在进入到不好的状态，如果这个时候美国又对台湾施压，政府该怎么办？尤其美国不止会在经贸施压，而且还有军售，同时指控台湾是汇率操纵国。 当特朗普这三支箭射向台湾，未来美国将会对政府造成非常大的压力。
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路透社今天援引韩国国防部消息称，韩美正式开始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发射架等部分装备已经抵达韩国境内。报道称，搭载两台萨德发射架和部分装备的 C-17 运输机已在6日晚抵达位于韩国的乌山空军基地，并被运往驻韩美军某个基地。另据韩联社透露，萨德系统相关装备将在一两个月内全部抵达韩国。就在这一消息公布的前一天，朝鲜接连发射了4枚弹道导弹落入日本海，目前尚不清楚其中是否包含洲际弹道导弹，但平壤当局称本次试射旨在尝试打击美国帝国主义侵略者在日本的军事基地。韩联社援引韩国军方一位负责人指出，在朝鲜核与导弹威胁日益升级的情况下，韩美一直探讨尽快完成萨德部署方案。出于这种战略考虑，韩美正式启动萨德入韩进程，因此有分析认为，萨德最快将于今年4月开始服役。与此同时，韩军一位负责人表示说，萨德何时完成部署属于高度机密，暂时不宜透露。韩联社还报道称，韩国军方并未提前通知中国方面萨德正式落户的相关事宜。韩国国防部表示，萨德反导系统只针对朝鲜导弹威胁，韩美将尽快完成萨德入韩。韩美正式开始部署萨德后，美国在东北亚军事影响力扩大而引发的地区紧张局势可能加剧。除朝鲜首当其冲外，中国也强烈抗议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称其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今天再度声明，中方反对在韩部署萨德系统的意志是坚定的，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美韩承担。中方强烈敦促有关方停止相关部署进程，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耿爽指出，理解有关方维护自身安全的合理关切，但一国安全不应建立在损害别国安全的基础上。美韩推进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严重破坏地区战略平衡，严重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本地区有关国家战略安全利益，不利于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美国与韩国先前已经表示，计划今年之内在韩国境内启用萨德系统。驻韩美军的一名发言人称，该时间表不会因为上述部件抵达美国空军在韩国的乌山军事基地而改变。他还表示，美军的计划是尽快将萨德系统安装完毕，并开始使用。萨德系统是美国全球导弹防御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该导弹系统由美国航空航天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承担主要的研发和生产，是一种可以装载机动机部署的反导系统，具备在大气层内外拦截来袭的短程、中程和远程洲际弹道导弹的独特能力。一套萨德系统通常由指挥中心、一部地面 X 波段雷达、6部8联装发射装置和48枚拦截弹组成。 奇兰节高度介于大气层内40千米以上至大气层外150千米之内，射程可达200千米，可以击中超音速8倍以上速度发射的弹道导弹，而现有的导弹防御系统通常是在距离地面10到15千米左右的末段低空进行拦截。据了解，萨德最大的亮点在于它的 X 波段雷达，该雷达探测距离最远可达2000公里，且分辨率非常高，可以完成探测、搜索、追踪、目标识别等多功能任务。萨德目前已经进行了13次拦截实验，11次命中，可以说萨德是全球当今最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之一。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Yan 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接着下来，请瑞迪为我们播报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除总统竞选活动的政党动向之外，3月7日出版的法国各大报纸在国际版特别关注的话题主要有朝鲜试射导弹在亚洲引发的不安，欧洲联盟内部出现的不同步联合建设的倡议，叙利亚内战危机，德国与土耳其之间紧张的关系等等。费加罗报驻京记者针对朝鲜日前再次试射导弹事件发表文章，强调朝鲜邻国由此升级的不安以及特朗普团队制定的对朝政策的迫切性。文章指出，专家认为平壤最新试射的四枚导弹不太可能是洲际弹道导弹，但在朝鲜当局上一次向日本方向试射弹道导弹之后，美国的亚洲盟友就失去了安全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认为威胁在升级，韩国当局则预言倘若朝鲜掌握核武技术，其后果将不堪设想。韩国当局于是呼吁尽快部署原计划年内完成部署的美国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美国政府也严厉谴责试射行动，誓言要尽一切可能遏制威胁升级。这种表态似乎肯定了特朗普此前要强硬回应朝鲜的挑衅的承诺。纽约时报此前报道曾暗示，特朗普政府甚至可能不排除武力干预。文章写道，自2006年朝鲜首次核试验起，美国一直试图以制裁来逼迫朝鲜就范，但不成功。联合国最新的一份报告显示，平壤建立起了一个皮包公司国际网络，绕过了制裁。这些皮包公司大部分设在中国。这一切也使得北京停止朝鲜煤炭进口的制裁措施效果有限。尽管中国对金正恩政权执意发展核武器十分恼怒，但也希望避免朝鲜政权垮台在中朝边境引发混乱，并由此而使中国与韩国与美国直接对峙。回声报驻北京和东京记者联合发表的文章重点强调中国针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做出的强硬反应。文章以一些中国地方出现的抵制韩国产品的抗议集会入手，在吉林数十民众举着毛泽东画像集会，呼吁抵制韩国产品，河南则有民众举牌集会，要求乐天集团撤离中国。中国社交网络上各种展示此类游行画面的视频很有组织的涌现，而乐天集团的罪过就是他在上周同意向韩国军方让出一个高尔夫球场用于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尽管韩国和美国反复强调部署萨德系统意在应对朝鲜日渐频繁的导弹试射，但北京坚信萨德系统的高效雷达是为了监视中国军队的一举一动，当地的战略平衡因此被打破。北京逼迫韩国放弃部署卫国，于是加强了经济制裁。而韩国当局目前正为总统朴槿惠闺蜜们引出的贪腐丑闻而焦头烂额，只是口头上说会向世界贸易组织投诉，但首尔并不想得罪中国，因为对华贸易占韩国对外出口贸易的 25%。 目前韩国经济的增长尚能承受北京方面的制裁措施，而中国也无法 全面禁止韩国制造的产品，因为中国电子产业等国产生产线需要韩国产品。因此制裁韩国的措施有可能最后对中国自己不利。一名分析人士向回声报记者表示，这些制裁有可能加速韩国企业远离中国风险的多元化发展。近年来，由于中国劳动成本上升、地缘政治风险增加以及外国投资环境恶化，不少韩国企业都开始离开中国。大型韩国企业也像日本企业那样开始转向东南亚国家。回声报驻京记者同时发表文章，介绍中国重新推动民间投资的努力。文章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政府要重振经济生活，就需要更多的依赖民间投资。文章介绍说，民营企业投资一度是中国经济起飞的发动机，但这个发动机却突然停转。2016年，民企投资的增幅只有 3.2%。而在此之前，民企投资一直是两位数增长，这反映出民企领导人对局势走向的忧虑，政府投资只好取而代之。但问题是，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多数是贷款上马，公共债务以及国企债务因此扩大，这种局势无法长久。政府决定加强金融风险管控，2017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因此下调至 6.5%。 民企投资将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因为民企投资占总投资达 60%， 而且三分之一的就业岗位集中在民营企业，而官方的数据显示 90% 的新增就业来自私营企业。中国政府因此考虑出台新措施，减少获得民企投资的障碍。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本台加拿大特约记者潘蔚主持的北美来轰。
自中加就自由贸易协议在北京进行首轮探索性谈判后，加拿大政府3月4号发表公报，向全国征求与中国谈判的意见。尽管加拿大人普遍支持自由贸易，但具体到中国时则意见分歧。加拿大亚太基金会去年的民调显示，支持和反对者各占 46%。 渥太华此举意在扩大民意支持。加拿大电视台 CTV 指，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被特朗普扼杀后，自由党把与中国签订自贸协议视为刺激加拿大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去年9月，李克强访问加拿大时，两国宣布将就自贸协议展开探索性谈判，今年2月下旬实现了首轮接触，第二轮谈判最快会在4月份举行。此外，加拿大和中国都准备参加3月中旬在智利举行的自由贸易首脑会议。加拿大政府在公报中表示，与中国进行探索性谈判的同时，面向全国征求谈判良方，了解加拿大人对与中国自贸协议谈判的疑问和关注。征求意见的对象是全加拿大的企业、民间组织、工会、学术界、公民个人、原住民群体和各省区政府。他们就关键利益和潜在关切表达的意见将作为渥太华与北京谈判的参考。所有意见可以在2017年6月2日前提交给加拿大全球事务部贸易谈判司加中贸易谈判组。公报把征求意见的范畴分为四大项、31小项。贸易与投资利益方面，包括加拿大进出口货物将受益于中国或加拿大取消关税和其他壁垒的情况，影响服务贸易和市场准入壁垒、限制及国内监管措施、双方商人临时入境对方工作是否存在障碍、加拿大数字产品和服务供应商在中国面临限制性措施等电子商务问题、非关税壁垒、贸易技术壁垒以及卫生和动植物检疫措施、原产地规则、对商品出入中国有影响的边境和海关问题、加拿大投资者在中国面临的障碍、加拿大供应商在进入中国中央、省和地方政府采购市场时面临的障碍、与中国国有企业打交道时的任何事件可能导致中国歧视外国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政策和程序、影响在中国竞争的政策及措施、对中加贸易采取补救的首选方法、任何不正当商业行为事件、在加拿大利益和价值观方面有可持续发展、企业社会责任、透明度、平等、良好的治理、法律规则、不歧视、尊重环境、文化、劳工权利和人权等内容。在增强双边经济关系方面，具体内容是 科学技术合作、气候变化、文化创意产业和健康与环境。其他方面则有由于从中国进口而对加拿大造成动植物资源基础风险和与潜在的自贸协议相关的任何其他问题。加拿大政府公报同时还提供了两国关系发展的背景。中国目前已是加拿大第二大单一贸易伙伴国，是加拿大在亚太地区的主要市场。2016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853亿元，加拿大与中国的双向直接投资到2015年底达330亿元。中国还是加拿大最大的国际留学生来源国和第三大游客来源国。14亿人口的中国在2016年的 GDP 为 14.8 万亿元，未来15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预计为 5.4%。 中国为加拿大企业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机会。中国正向以服务为导向、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经济转型。中国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刺激着对优质农业和农产品、先进制造业、可靠能源、金融和专业服务以及创新技术和服务的需求。加拿大政府相信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可以使加拿大获益，为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加拿大公司创造机会，拓展其国际业务，改善加拿大企业在中国的市场准入。协议也可使加拿大消费者受益，因为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安全和廉价商品。公报还强调，加拿大人关注中国的环境、劳动、性别平等、法治和人权问题。加拿大与中国全面对话是两国健康关系的核心。加拿大政府会在与拥有世界人口六分之一的中国接触的同时，转达加拿大人对上述问题的关切。公报特别指出，与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协议不会阻碍加拿大敦促中国履行其国际义务。加拿大将确保政策的灵活性，以保障加拿大人在健康、安全和环境方面的利益。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贝制作，感谢收听。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之前，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韩国萨德今天上马了，中国警告韩美承担一切后果，国际舆论担心萨德上马，中韩两国冲突加剧，日美首脑举行电话会谈，共同谴责朝鲜。菲律宾可能拒绝美国在巴拉望建南海空军基地计划。美国务卿蒂勒森为特朗普的新穆斯林入境禁令护航。国际透明组织发表全球贪腐年度报告，亚太有9亿多人被迫行贿。美国媒体评论法国总统大选怪异，越来越像特朗普胜选的总统选举。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4年后中国60岁以上人口有2.5亿。台湾陆委会主任张晓月指出，言语恐吓和武力威胁只会造成台湾人反感。香港警界高层反对压力下，疑似江湖人物捐钱欺警察被拒。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今天周二，法国公立医院医疗人员及社工人员带头发动一项公家机关的罢工行动。法国公立医院的护士、看护人员、社工人员还有特殊教育人员今天举行罢工示威游行，目的在谴责他们工作条件的恶化。另外还有其他公家机关的代表们也加入这项罢工行动。公立医院及其他的健康及社会领域的公私立机构工作人员都被法国工会工人力量、劳工总工会、南方工会以及16个寿星或是自由业护士工会及协会的跨工会组织再度的呼吁进行罢工，在巴黎按计划今天13点在巴黎14区的登菲尔洛什洛广场前集合，然后示威前进到第7区的荣军院。同样在全法国的40多个城市也发出了这项示威聚集活动。为了不影响干扰到医院的工作，打断医疗服务，相关方面已经对护理人员进行分配部署。去年11月8号成千上万的护士及护工已经在一个统一行动呼吁下 全法国举行了自1988年以来前所未有的罢工大示威。缺乏人手，缺乏资源，职业过劳，追逐盈利额，失去医疗的意义，这些都是公立医院及他们在社会工作领域同僚所谴责的一大堆缺失。全国护士协调组织 CNE 的主席娜塔莉·德波雷感叹说，我们最大的痛苦是没有办法提供有品质的护理工作。全国护理人员职业工会干部雅穆鲁也谴责说，我们进到工业制造程序里了，病人变成了顾客。然而医院是个充满无法预测的地方，变数很多，没有任何一个病患的反应是按照电脑软体中的 Excel 的表格所设定的那样去反应的。除了这些护士提出的诉求之外，跨工会的团体也向当局要求放弃执行那项地区公立医院组合在一起的政策，简称 GHT， 放弃一年节省35亿欧元计划，或是呼吁停止关闭病床。跨工会组织同样也抨击当局，怪罪于35工时的实施，而员工的休假日储存账户却爆满，没有空休假。在去年夏天，有五名法国护士自杀身亡后，面对护理人员的愤怒，法国健康部长图兰尼在去年12月初曾经公布了一项改进公立医院劳工生活品质计划。公务人员联盟组织、统一工会联盟等的工会呼吁护理人员加入这项罢工示威活动，目的在护卫公立医院服务及社会的安全。联盟谴责说，地区医疗改革的后果是几个镇及几个大区委员会的医疗单位及几个大城市创造计划整合缩减成为一个服务窗口，导致了强迫动员员工及护理人员与日俱增的担忧，以及公共服务品质的退化。今天的这个罢工示威日恰巧也是法航数个地面工作人员联合呼吁罢工的日子。法航罢工的目的是在向协商加薪方面施压，他们周二开始这项协商。法航是在早上九点在华西机场法航总部附近四周集合示威，最后是一个团结一致的行动，也在能源领域展开。他们要求根据物价水平重新调整员工的薪水，反对拆散电力及天然气工业部门。电力公司有约15万名受薪人员，今天还有垃圾清洁收集的服务员同样也可能受到影响，特别是在巴黎市区内。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随着中国一年一度全国人大、政协两会的召开，以及今年秋季将举行的中共十九大会议，对中国而言，2017年成为具有关键意义的一年。中共核心领导层如何换班，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的走向。面对经济放缓及债务攀升局面，经济与发展成为中国政府当前所需要解决问题中的重中之重。只有创造了合适的经济氛围，才有可能保障政治大事。大概正基于此，北京政府最近在经济领导层层面做出了较大的调整，几个关键部门均换了新面孔。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局势？中国金融体系将朝何处发展？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夏明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夏明教授您好，首先呢，请您谈一谈您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着怎样的挑战，人大政协两会与今年秋季召开的十九大是否关系密切？
我觉得中国目前的最大的挑战是 他的经济呢，那陷入了多元困境。那么，第二呢，就是说，在解决这个经济多元困境的时候呢，那么习近平呢，那么他呢，目前呢，抓的东西呢，主要是集中权力。而这种集中权力呢，第一，能不能那个成功的那个完成像他所期盼的；第二，这种权力集中是不是会给中国带来希望或者出路，或者是正好相反，给中国呢就是引向那个灾难呢？所以这两个问题啊，都成为全国人大政协呢关键的一个议题。同时呢，春天的这个人大和政协的这个会议呢，又为秋季呢就是今年年底要召开的十九大呢，我觉得又是那个非常相关的。而经济呢，可能引发政治的权力的冲突的爆发，引起政治危机。那么同样的，现在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内部的派系各种斗争，可能呢导致中国的经济的这个危机的到来。所以这两者，我觉得目前形成一种非常那个危险的一种恶性循环。
最近几个月来，习近平在一些关键的经济部门安插亲信人物的做法受到了一些质疑。为什么习近平亲自出面来完成本应属总理职责范围内的事情？
大家呢也都注意到了，习近平呢目前呢对李克强的这个内阁呢已经更换了就是一半以上的成员了，而他安插进的人呢基本上呢就是说都是跟他自己的那个关系呢比较那个就近的。所以呢可以看到了，从那金融和那个经济的这个层面来看呢，原来传统的分工就是由总理来抓经济，就是、国家主席了总书记了基本上不会涉及这一块了。现在这个体制那么已经被颠覆，所以呢现在应该说就是习近平呢是冲向了前台，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撸起了袖子，然后呢要在经济上呢要那个大干一番。为什么习近平要这样做？我觉得呢就是那个几个因素了。一个因素呢，习近平呢对中国的政治目前呢那个进行一个颠覆呢，就是把原来的那个人大那个制度呢把这个颠覆成了一种他现在搞的那个超级的主席制，以他就是现在已经任职14个各种委员会的这个组长啦、主席啦这种角色了，把大权呢全部集中在自己手中了。如果中国的经济那个成，那么会是他的功劳；但是如果中国的经济的败，那么大家也不会想着应该由那个李克强来担割，因为毕竟呢现在就是说大权呢全部是由习近平和他的核心的内阁的这些成员和他的各种委员会了把大权呢基本上已经捞完了。这里边就可以看到了，习近平呢在过去的4年呢，他基本上呢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权力集中。首先呢，我们看到了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后来任命为国家主席了。首先第一件事情当然是抓枪杆子，他倒是中共的最近几年的几个领导人里边啊，倒是比较早的跟这个军队啊就比较好的切入，所以他枪杆子抓得比较顺利。所以到这点呢，他抓枪杆子，包括对军队的上百个将军呢那个整肃了，甚至对现役将军呢进行抓捕了，可以看出了他对枪杆子的控制是最早而且最快。第二，你看到他抓刀把子，明显呢就是表现在他对整个政法系统的清理。现在面临一个责的问题，就是在于钱袋子他也没有掌握住，因为钱的问题现在成为中国政治目前的那个主要的一个问题。中国呢在过去20多年、30年的这个经济这个高速发展时期呢，那么中央的财政呢一直以2位数了，甚至一直以高于就是国民经济的那个成长数了在增加。所以呢那个中央呢在经过92年的财税改革以后呢，他的控制财政的能力呢急剧增加，所以呢他就用钱消灾了。但是今天呢中国经济进入多元困境了，整个中国经济的产能过剩了，那么这些资产泡沫了，那么包括就是地方债务这些的加起来了，已经超过了那个企业债务、地方债务，早已经超过了中国的国民整个那个实体的总经济了。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通货膨胀了，那么也是在出现等等。面对这样情况下呢，整个中央政府它的财政呢未来呢只会逐渐的一个减少，但是呢它财政要做的事情呢又在增多，也就是像那个中共它提出所谓的福利要保底要兜底，所有这些东西呢都让那个中共呢急需了就是说手中呢要有这个粮草。但是我们看到它手中粮草现在在减少，包括它手中的握有的外汇储备呢在过去一年呢也都从4万亿美元呢一降到3万亿以下。所以你可以看到了所有这些大的这些发展呢，对中共来说呢，尤其是如何掌管钱袋，尤其呢在1年半以前夏天的中国的股市崩盘，就让现在的领导人包括习近平呢怀疑了，有一帮人呢他们是政商的那个权力的结合在操纵那个经济，在股市上呢捣乱的。所以呢就说习近平认识到了这个钱袋和政经的结合了，对他的那个权力对他的地位呢恐怕呢影响很大。
近年来，金融系统的反腐行动声势浩大，许多高官倒台。反腐大臣王岐山在金融系统展开的反腐行动主要目的是什么？
我们知道王岐山在中国的政治系统中是属于一个从那个90年代到现在了，就一直是在那个金融界和银行界、财经界管理事务了，尤其是去那救火了，去那抢险了，所以是头号的人物。有这么样一个人，现在就是作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主任，他的那个反腐了，其实就有一个优势，就是反腐了要在金融系统展开了，对他来说呢，他可以说是那个轻车熟路了。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是目前呢，他的反腐了，针对几个大的案子，尤其去年年底的时候，肖建华了从那个香港啊被绑架了，回到了北京了。另外呢，像郭文贵了，他的许多是那个隔空吵架了，跟台新记者了、台新的编辑了，包括那个就挑战王岐山了等等的，你都可以看到了，就是在财经系统呢，他这个反腐呢进行的那个非常的就是广。这里边呢，当然对习近平来说，对王岐山来说，他有很多让他们担忧的东西，比如说像那个令计划他的山西帮啊，他们组织的这个西三会啊，是政权呢跟那个金钱呢结成的一个共同体。像个我刚才讲的郭文贵，他的盘古会也涉及到各种政界，包括前国安部那个副部长马建呢。所以这些东西，人们现在还在猜的就是江西帮了。那么这里边可能涉及到更高的是那个江派的一些人物了。所以作为那个习近平和王岐山来讲啊，如果有这么一些是各种就是政治权力了，跟那投资公司了，跟证券公司了，跟各种那金融啊权力了相结合了，在这种情况下呢，对他的影响，而且他也认为了股市崩盘呢，就是给他也制造麻烦，就是有人呢在后面给他那个拆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相信呢，第一，如果要掌握这个钱袋子；第二，如果要稳定他的经济的这个就是目前的局面；第三呢，如果要让他的那个政权呢能够就生存下去了，他在19大呢能够把他的人给就安上来，他自己呢能够真正的把权力了掌握在自己手中啊，他都需要稳定经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习近平呢他的反腐了，我觉得主要的目的了，其实还是围绕着这个枪杆子、刀把子以后呢就要抓钱袋子。那么其实还是为了维护他自己的那个核心的这个权力的这个建立和稳固，同时呢，能够让他自己呢觉得了，他的这个经济政策呢，那么能够实行下去。
中国正处在一个转折期，一面要努力管理好放缓的经济和飙升的债务，另一方面呢，则要在台湾、南海及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时时警惕特朗普。北京政府将如何度过这一较为特殊的时期？
我刚才讲了这么多的挑战呢。我觉得如果北京呢，如果就习近平呢，他要那个度过的话呢，我把它概括为三个东西。一个呢是信誉，就是说北京呢要确立他的这个信誉呢，就是他是有能力，是这个信誉呢能够保证这个资本的自由流通，或者保证中国的那个继续的那个卷入那个改革开放，会深化改革，包括对金融呢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而不是像过去呢一直是靠发行货币了来做事情呢。这涉及到就是当然就是信心，信心主要当然是中国的老百姓对中国未来的前途有信心，对中国的经济有信心，国外的那个就是投资者了对中国有信心，他们愿意来再继续在中国投资，包括就是外商啊，他们在中国建了厂，他们不会撤资，因为中国现在呢，你可以看到了，无论是就是外商还是台商还是像民营企业家，现在呢都在那一种那个撤资的过程，而民营企业家呢。现在把很多的钱呢，都是转移到房地产了，在实业方面呢，中国的整个资本的融入呢，现在一直在那个减少，所以呢，中国的中小企业这些做实业的，基本上现在在观望，或者是已经呢撤出了实业，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到了，就中国的就是普遍呢对经济发展的信心呢是不足的。如果这个经济增长率从几年前的10%几，现在跌到了6%，如果下面再继续往下跌的话，而这种跌的趋势呢，可能性比较高的，这样的话呢就可能造成。信心的崩溃，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呢，就是目前的信贷，信贷呢，这个就是中国的整个银行系统啊，滥发货币了。所以中国呢，目前是如果你可以看到简单的一个指标呢，就是中国的那个广义的货币，那个就是和国民那个就生产总值了，就是 M2 和 GDP 的这个比例了，已经超过了200%多。所以呢，中国这样的话，一个金融基础机构呢，不是这么健全的国家，而且对金融呢，那个管理呢，也没有英美这么有经验的。他能够把就是那个人民币了玩的这么样天量的这个就是疯狂了，那我觉得就是非常的一个危险的。所以这个信贷失控，然后呢就是信贷呢在那个银行里边呢，在企业里边呢，因为企业的就是它的利润呢，那么利在不断的下降， 而且很多的企业成为僵尸企业。那么这些僵尸企业呢，现在呢又再继续给它输血，他们最后的那个崩溃了，又会清盘，又会导致银行的烂债了，那个最后出现，那么可能会带来银行的危机。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银行危机，也就是现在这个中共整个担心的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而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导致的金融安全呢，可能会危害它的国家安全、政体安全。所以我觉得这三个东西呢，恐怕呢是那个最需要他注意的。但是呢，根据我的观察，我觉得恐怕呢，他们要应对的东西呢，第一没有这个知识的框架，第二没有这个全局的视野，第三呢，我觉得呢，他们没法超越自己的既得的利益了。真正的就是这个壮士那个断腕呢，能够对中国呢进行一个结构性的改革。那么现在来看呢，中国政权呢，一方面是寡头化，另一方面呢，利益集团呢要动他们的奶酪了，我觉得是非常难的。所以这里边呢，最后呢，就是看到底是这个最后的搏斗了，那么到底谁会赢，谁会输，或者出现两败俱伤。那么我觉得这里边是非常这个充满风险性的。
好，谢谢夏明教授。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国风土人情。法国作家雨果的两部著作《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是浪漫主义文学的经典。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创作于1831年。小说通过描写善良的吉普赛少女艾斯梅拉达在中世纪封建专制下受到摧残和破坏的悲剧，反映了专制社会的黑暗，抨击了教会和司法制度的残酷，突出了反封建的主题。雨果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创作于1862年，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尖锐矛盾和贫富悬殊，描写了下层人民的生活痛苦。雨果1802年2月26日出生于法国贝桑松的一个军官家庭，他的父亲博鲁都斯·雨果是拿破仑的一位将军。从中学时代，雨果爱好文学创作，对文学发生浓厚的兴趣，于是开始写诗。他的文学活动是从他为文学保守派杂志写稿开始的。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汉伊斯兰特》获得了小说家诺蒂埃的赞赏。与诺蒂埃的结缘促使雨果开始转向浪漫主义，并且逐步地成为浪漫派的首领。1819年，雨果与诗人维尼等人创办保守文艺双周刊。由于从小受到家庭的影响，他最初的作品大多数是歌颂保王主义和宗教。1822年发表的第一本诗集《颂歌集》获得路易十八的年金赏赐，后来相继出版《新颂歌集》和《颂歌与长歌》，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所突破。在这个期间，他还发表两部中篇小说《冰岛魔王》和《布格雅尔加》。1823年，随着自由主义日趋高涨，雨果的政治态度发生改变。他与浪漫派文艺青年缪塞、大仲马等组成第二文社，开始明确反对伪古典主义。1827年，雨果为自己的剧本《克伦威尔》写了长篇序言，这也就是浪漫派文艺宣言。在序言中，雨果反对古典主义的艺术观点，提出了浪漫主义的文学主张，坚持不要公式化的，而是具体的表现情节。他特别宣扬了滑稽丑怪与崇高优美的对照原则。这篇序言成为浪漫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在法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831年，巴黎圣母院问世；1862年，悲惨世界问世。1870年3月，拿破仑三世垮台之后，雨果回到巴黎，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在普法战争期间，雨果以激昂的爱国主义热情投入斗争，他发表演说鼓舞人民的斗志，并且报名参加国民自卫军。1871年，雨果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之后，巴黎公社起义失败，雨果呼吁赦免全部的公社社员，并且在报上宣布将自己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住宅提供给流亡的社员做避难所。 1872年，雨果刊行诗集日记《凶年集》，表达了对普法战争和在巴黎公社时期的思想感情。他最后一部重要作品93年在1874年问世。雨果从1862年开始创作，72年完成。1876年，雨果当选为法国参议员。1878年，伏尔泰去世100周年纪念日时，雨果发表演说，热情地颂扬伏尔泰。1883年，他完成《世纪传说》。雨果从1859年开始创作《世纪传说》，到1883年完成。这本书一共三卷，以圣经故事、古代神话和民间传说作为题材。1885年5月22号，维克多·雨果在巴黎与世长辞，遗体被安排在专门安葬伟人的先贤寺。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法国风土人情》，感谢收听。
现在我们请小山播报本台最新消息。
中国网购巨头阿里巴巴老板马云今天向全国政协、人大两会代表发表公开信，要求中国严格执法打击制假和售假。马云抱怨中国 99% 的制假售假都不了了之。据《明报》今天说，全国两会正在北京召开，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的主席马云在微博发表致两会代表的公开信，建议应该像处罚制醉酒驾车般的惩罚假货制造商以及贩卖者。马云在公开信中指出，绝大部分制假、造假、售假、卖假人士几乎都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违法成本极低而获利极丰，很难想象假货如何才能打干净。他建议参考酒驾、醉驾的治理方法，如销售一件假货拘留7天，制造一件假货入刑，这样的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以及未来的创新能力一定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据马云进一步解释，中国法律规定制假售假案涉50000元以下没有刑事责任，50000元以上最多只判7年，认为这是20年前的法律和10多年前的司法解释，严重脱离今天的实际，结果今天是99%的制假售假行为不了了之。马云他自己承诺，他和阿里巴巴会一直坚持打假，也会一直坚持呼吁和呐喊，为我们自己和孩子们亲手打造一个天下没有假的时代。
最新消息播送完毕，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韩国萨德今天上马，中国警告韩美承担一切后果。国际舆论担心萨德上马，中韩两国冲突加剧。日美首脑举行电话会谈，共同谴责朝鲜发射导弹。菲律宾可能拒绝美国在巴拉望建南海空军基地计划。美国务卿蒂勒森为特朗普的新穆斯林入境禁令护航。国际透明组织发表全球贪腐年度调查报告。亚太有9亿多人被迫行贿。美国媒体评论法国总统大选怪异，越来越像特朗普胜选的总统选举。台湾陆委会主任张晓月指出，言语恐吓和武力威胁只会造成台湾人反感。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亚能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为您播出由 Hano 所演唱的 Eloise 这首法语歌曲，来遥祝你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Tiens-moi bien la main, Héloïse, tiens bien celle de ta mère aussi. Chose due, chose promise, tu voulais Venise, la voici. Sur la lagune, aux eaux si grises, une escapade improvisée. Nous sommes partis sans valise, certains diront qu'on s'est sauvés. Dans cette ville banquise, résonnent nos pas, y a des cités qui s'amenuisent, mais l'amour part.Le jour qui qui s'éternisent, on se croirait au carnaval. Moi le Pierrot, vous les marquises, vous si belles et moi si pâle. La source à laquelle je puise et qui jamais ne se tarit, coule à vos lèvres cerises quand l'une chante et l'autre rit. Dans cette ville banquise résonnent nos pas, il y a des cités qui s'amenuisent, mais l'amour part. Tiens-moi bien la main, Héloïse, serre-la aussi fort que tu peux. Est-ce que comme moi tu réalises ce qui se joue devant nos yeux? Il y a ces choses qui s'enlisent et celles qui éternellement tiendront comme tu tiens, Héloïse.